是成就的牺牲，及这牺牲所带来的一切恩典有分呢？我们请答。
这不仅是指我们用信心领受基督的受苦和受死，借此获得赦罪和永生，也是指借着居住在基督和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更多的与基督的圣洁身体相连接。所以，虽然他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我们仍是他肉中的肉，骨中的骨，并且永远靠着同一位圣灵活着，接受同一位圣灵管理。正如身上的肢体由一个灵魂所
管
管
理
理
的，
的一样。
不好意思，我念到75问了，是76问，但你们回答的是对的。我现在拿出了这错的周报哈，不好意思。好，那我们从这个答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你领受圣餐的时候啊，实际上在这个圣礼当中，你会更深的经历到上帝与你同在。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就是最大的祝福，对吗？啊，每一次在领主餐的时候，当你吃这个饼，啊，当然这个饼仍然是饼，可是当你领受这个饼的时候，圣灵会借助这个饼，让你体验到耶稣基督与你同在。就像在这个答案里面所说的，我们认识他肉中的肉，骨中的骨，我们与基督是联合的，我们跟他的生命是不分开的。那并且在这里，还提到，就是圣灵，这里说是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是管理我们，正如身上的肢体是由一个灵魂所管理一样。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我们遇到很多事情，我们想要做，但我们没有能力去做，对不对？我们常常没有这个力量去做。当我们的生活被圣灵管理的时候，那就不一样啊！所以主餐可以兼顾我们的信心，也可以让在这个圣礼当中，我们生命得到滋养。就好像一个人他没有吃营养的食物，他很快就怎么样，就没有体力了，对不对？那基督徒我们也需要有灵里面的力量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圣礼是耶稣基督所吩咐的。有两个圣礼，一个是什么？受洗礼。借助受洗礼，我们就很清楚知道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他已经救赎了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有这个确据，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基督的。但是借助圣餐，是不断的让基督徒继续的去经历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所以你的信心就因此被什么？被坚固了。你不再是一个孤单的人，不是你自己面对生活当中所有的问题，而是耶稣基督与你同在，圣灵管理你，管理你的心思意念。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就是把一些个坏的念头除掉是非常难的，但是当圣灵管理我们的时候，就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这段答案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是基督被钉的身体和他所流的宝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经历到与基督的这个联合。如果你生命当中常常与基督联合，那你就是一个得胜的，在生活当中可以过荣耀上帝生活的一个基督徒。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当我们认罪悔改归向你的时候，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就做了我们的救主，就救赎了我们。虽然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会犯罪，我们有软弱，但是耶稣基督，你跟我们的关系永远不分开。主，你在被卖的那一夜，你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你的身体，为我们而破碎。你之所以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救赎我们，就是为了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就是让圣灵可以住在我们生命当中，来管理我们，给我们有力量胜过我们的软弱。主啊，我们常常会忘记了这样的一个祝福，我们会忘记你以我们立约所给予我们的应许和恩典。所以，接受主餐，你是再次的坚固我们的信心，再次让我们看到你与我们的同在，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愿主你就借着今天我们在这里所领受的话语，你也来喂养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胜过我们的软弱，胜过我们的罪，胜过我们许多思想上不讨你喜悦的这些地方。愿主你得着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一位，是吧？你都今天用你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祷告和传福音。祷告和传福音。那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读到保罗在劝勉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他讲到有两件事情是使教会继续成长的。那换句话说，也是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属灵生命之所以会继续的成长，是因为我们有祷告，我们也有传福音我们来看这两件事情为什么这么的重要。那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他说，你们也要为我们祷告。这个我们就是指保罗和这些传福音的人，为使徒祷告。他说：“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传讲基督的奥秘，叫我们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作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那在这段圣经里面，你看到了这一个话语的威力，言语的威力，对不对？那好像后面这一段保罗在讲说，你要懂得怎么样跟人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懂得怎么沟通。他这里说，言语能够常常带作和气，好像用盐调和一样，该说的你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其实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对不对？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我们的话语容易怎么样？伤害到别人很多人最受伤害的地方，有时不是一种我们说好像是动手啊或怎样，可是言语的伤害，有的时候这种伤害是更深的，好像一个刀一样刺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言语是保罗在这里讲到，你怎么跟外人交往，你的说话都是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操练。那他先从祷告开始讲，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那所以你看到圣灵在掌管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懂得怎么样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在祷告里面，对不对？那我们也懂得怎么样跟人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一个爱的关系，一个懂得使到人愿意来认识神如果我们说话都是得罪人的话，那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把人吸引到基督的面前。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一个恒切祷告的重要，也讲到我们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一个是垂直的关系，对不对？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一个是我们跟身边的人，这其实就是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们在面对的，对不对？除非你是一个从来不出门的人然后你没有任何的朋友，没有任何的亲人，否则的话，你的生活当中一定是有跟人的交往，有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说基督徒，我们生活当中，这个垂直的关系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跟 身边人的关系。虽然传福音是好像是向外哈，是对人，可是如果没有从上帝来的能力，其实我们做不到啊。所以保罗在这里把这两个关系看为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成长。如果我们真的成长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都会有改变。所以在旧约里面说爱神跟爱人，对不对？就是律法的总纲。主耶稣也强调爱神和爱人这个垂直的关系跟周围身边的人的关系是这么的重要。那保罗先从向上的祷告这里来讲，然后说。这个可以带动到你向外传讲真理、传讲福音。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一个祷告这一部分哈，从第二到第四节，保罗相信祷告是蒙恩的工具啊。我们常用这个在这个英文里面就是 means of grace，是一个蒙恩的管道。上帝给了我们这个基督徒祷告的权柄，就像个上帝给我们的工具一样，我们要去使用它。当我们使用这个蒙恩的管道的时候，上帝的恩典祝福就临到我们。没有错，上帝会成就他自己的计划，上帝有绝对的主权，可是他也要我们祷告。啊，如果你读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1节你就会看到这段经文讲到，就是我们的上帝是随己意行万事的神，没有人可以主导上帝的计划，没有人能够决定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是上帝自己他的计划，他有绝对的主权。但是呢，他要我们参与到他的工作里面那我们常说，我们基督徒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是敬拜上帝我们不再需要传福音，对不对？你到了天上还需要传福音吗？到了天堂还需要传福音吗？不需要。但是在地上的时候。上帝给了我们使命，给我们传福音的负担，因为我们看到在黑暗中的人，他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上帝的计划，他救赎他自己的选民，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计划呢？是在创立这个世界以前。如果你读以弗所书的话，你就看到。以弗所书，保罗说到，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上帝拣选了他的百姓，拣选了那些将来在天上跟他一起永永远远一起生活的一群人。那上帝的计划是这样子的，上帝已经有了一个 A 计划，其实上帝只有一个计划，就是 A 计划，他没有 B 的计划。什么叫？A 和 B 就常常我们在生活里面，就是我们的 A 计划不成功，我们马上想说要不要有个 B 的计划来取代 A 的计划，对不对？因为 A 的计划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所以我们要有另一个 B 的计划。但是上帝不是，上帝在他永恒里面的计划只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一定会成功的，没有失败。而这个 A 的计划。是最完美的，不会有任何的错误。那你就说，你看这个世界这么的败坏，你看，我们可能会面对有事业的问题、经济的问题、青少年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病痛的问题。我们好像没有看到这个世界有一个完美的计划。不是的，上帝。在他创立这个世界以前，他原来的计划就是一个 A 计划，而这个 A 计划到今天到现在就从来没有失败过，一直就是在他的计划里面进行。所以神在创造这之前， 他已经有一个计划，是要把他的百姓带到天上，在他永恒的国度里面来敬拜。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会看到这个败坏的一个国度，我们说败坏的世界？因为人犯罪了。可是人犯罪也是在他的计划里面了，上帝没有因为人犯罪，他的计划就失败没有。所以当亚当夏娃一犯罪以后，神马上展开的救赎计划，就是预备了耶稣基督。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你一读的话，你看到上帝马上跟亚当、跟夏娃说，女人的后裔要怎么样？要击败魔鬼撒旦，要伤这个蛇的头。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整个救赎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上帝他在他的计划里面，一步一步的来实现他的应许，他的应许是什么呢？他的应许就是他要我们永远跟他在一起。那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被救赎，就是因为上帝的爱领到我们，他没有要我们跟他永远分开，他要我们永远跟他在一起。为了这个目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把我们的罪洗清，所有我们跟神远离、分离的原因，因为罪的关系，耶稣基督都为我们还清。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让我们跟神和好，要存到永永远远。那今天你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如果没有从这个永恒的角度去想的话，你就没有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祷告跟传福音的重要。因为在祷告里面，你就经历到上帝是垂听祷告的，在祷告里面，你就经历到神跟你的关系是永远不分离的。甚至当我们基督徒软弱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也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代求。耶稣基督在天上，虽然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仍然为我们祷告。为什么祷告这么的重要？刚才说是一个门门之道。你一祷告，你跟神的关系就拉近了。你一祷告，你跟上帝所有的拦阻，在祷告当中，你可以为你的罪来悔改。耶稣基督的宝血会再次的赦免你的罪。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祷告对我们生命基督徒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帮助。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十一节，他也说到，他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没有祷告，我们就没有力量。我们没有祷告的话，这个福音的门是不会打开的。那传福音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大家想一想，传福音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的时候是你想传福音，可是那个人不想听，对不对？或者是他虽然听了，但是他听不懂，有没有这种情况？有些人听了，但是他听不懂。那有些人他不只是不想听，他心里面还是很刚硬。他虽然知道你说的是对的，你传播的真理是真的，但是他心里面就是拒绝、压抑上帝的真理。那保罗在这里说，为我们祷告，为传道人祷告，那我们所传的道可以进入到人的心里面。所以你每一次听到的时候，你要知道魔鬼撒旦其实他也在做工，他会让你不想听啊。圣经中有些的话是针对我们的问题，是要我们悔改的，是要我们认罪的，你会不想听。 森林的公主是让你的心软化下来，你知道吗？如果你光只是讲，但是你没有祷告的话，是没有力量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祷告的重要。我们传福音，如果没有祷告，我们的传福音是没有能力的。那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我们跟很多人的沟通里面，所以接下来就讲到，就是传福音里面，上帝怎么样来预备我们，也预备对方。你想跟你的家人传福音吗？你想跟你的孩子传福音吗？你知道这个困难是很大的，因为你真的想跟他好好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有没有祷告？求上帝软化他的心，给他一颗柔软的心来领受。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这样去想，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常常是怎么样？是一个不相信祷告的人，对不对？为什么你没有在遇到这样的困难，传福音没有能力？我要跟我的孩子沟通，我没有办法沟通。你为什么没有先来祷告，祈求上帝？为什么你还是想说，我可以有我的方法，让他听，让他顺服？结果你发现还是不行，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的 frustration？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的沮丧？为什么上帝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到失败？就是让我们看到，没有神的同在，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做不了任何福音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你看到吗？我刚才说过，上帝的计划是 A 的计划，神的计划是完美的。上帝呼召我们来参与到这一个 A 的计划里面，你要跟神一起同工。上帝可以成就一切。但是为什么神还给我们使命去传福音呢？上帝可以做成这些事情，不需要我们，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上帝呼召我们，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你们要去，你们还是要有行动，参与到这里面。最终的目的是使他们做什么？主的门徒，让他们成为一个真正可以荣耀神的人。我们有没有办法把一个人从黑暗当中拯救到进入到光明，成为一个荣耀的人？你有办法吗？没有，连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我们知道那是什么？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讲到祷告，你就明白，我们没有能力做的事情，神给了我们一个恩典，蒙恩之道。一个工具，让我们来依靠它，来使用，来支取它的恩典。那你如果读诗篇第50篇的15节，你看到这个"叮"就是有经文跑出来了，是吗？你知道 Jennifer 昨天也跟我要这些圣经的经文，我刚刚稍微写了一下，然后按照这个顺序，虽然有点跳哈，不过你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很重要哈，我们常说，我们看到主的膀臂并非缩短，对不对？他不是没有办法拯救我们，他是有能力的，对不对？啊，上帝的 A 计划是完美的，他最终成就他的计划，把我们救赎到上帝的国度里。在施行这个计划的时候，上帝的使命，他要我们参与，让我们投入到他的工作里面。那你看到在诗篇第50篇15节里面，这个祷告是怎么祈求的呢？他说，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怎么样搭救你？上帝有没有定义要救我们呢？你从这段经文里面，当然神定义救我们，但是他说你要求告我，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相信神的主权和他的 A 计划完美的计划，就是。因为这是他的属性，可是你也要继续思想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神，然后 看到上帝给了我们怎样的命令、使命，然后顺服参与。那比如说，神是爱，对不对？所以，上帝的所有的使命里面，一定是出于爱，所以神做这样的事情。那他也呼召我们成为一个爱人的人，对不对？那就是因为所有神所做的事情是源由他的属性，上帝是公义的，所以神也要我们成为一个公义的人。当你看到一些就是不公义的事情，你是要参与到里面去阻止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你是要发声的，你是要站在公义这一面。那所以神所有的属性都是让我们可以去经历到。那所以这个诗人在这里他说，不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就是求告耶和华，我必搭救你，你也要来荣耀我。啊，你看到吗？我们最终，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将来我们一定是可以荣耀上帝，一定是荣耀神。如果你明白最终在天上的生活，其实你就有这个动力，在地上来过个荣耀神的生活。啊，怎么说呢？如果你不相信天堂的话，你不相信天国的话，你不相信在另一个世界里面有永恒，有上帝。你没有经历到在永恒里面的这个荣耀，看见上帝的荣耀，其实你在地上的生活是很难会有动力啊。比如说，我现在举个例子，如果你没有美国梦的话，你会来美国吗？有人说不会。如果你知道美国是个很苦的地方，这个是一个到处都是穷人，当然你来了以后发现穷人也很多哈，你发现这里的失业率这么高哈，当然可比别的国家可能好一点，可是第一代的移民在这里要生存实在是不容易的，特别是现在新政府上来以后，你看到这个华人在这里可能面对的困境可能更多，那所以，美国梦就是一个梦想，对不对？你会追求，你会付代价，会努力，因为你有个目标。天国不是个梦，天国是真的。那个完美荣耀的生活，是上帝要赐给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生活，你认识，你看见了，你才有动力在地上来过个荣耀神的生活。你会发现，保罗所写的所有的这些书信里面，无论他在监狱里面，你看这段圣经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可是你发现保罗在写的时候，他讲到的是传福音，福音的门打开，他讲到的是福音把这些人带进到荣耀里面。保罗似乎没有因为他现在的困境在监狱里面，他就怎么样？他就觉得我好可怜哦，好惨。为什么？因为保罗他是在上帝呼召他的时候看见了这个荣耀，记得吗？在大马士的路上，保罗被呼召的时候，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耶稣基督亲自的让保罗经历到他的存在，他的真实。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如果你只有地上的这一种的perspective，只有这一种的观念，你很难会有活力。但是当你有天上的这一幅情景，你看见了以后，你就很不一样啊！大家都知道我去年我其实有这个肾脏癌。那也可能弟兄姐妹，谢谢你们是为我的这个身体祷告啊。今天我站在讲台这里可能很多人没有感觉到我是个病人啊，但神也给了我力量让我这个4次的手术都算是成功虽然并没有100%，可是也算是很好。 当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其实一个人快要接近死亡的时候，是他离天堂最近的时候，对不对？一个人当他接近死亡的时候，他其实他会更有力量，也更清楚知道在地上应该做些什么。如果你没有天上上帝给你那一个将来的国度，这个东西如果不真实的话，请问你会不会在地上的时候积极去传福音？请问你会吗？不会啊，因为你没有觉得天国是真的，你没有觉得人的灵魂被救赎，从死亡中被救赎出来，能够死里复活，这事情不是真实的。可是你发现使徒们传福音，保罗传福音不是这样，为什么？他们看见了复活的基督。他们看见了天上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地上生活没有动力，你知道吗？服侍的动力从哪里来？保罗服侍的动力是因为他知道那将来的荣耀，所以他说：“我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奔。”他有个标杆了。我们每个人来到了美国以后，我们的美国梦其实都是破碎的，大部分。你如果还没破碎，那也是假的，应该是破碎的。因为你发现美国并不是天堂，这是真实的，对不对？但是当有一天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在上帝的话里面，在圣灵的感动里面，你看见了天堂，你看见了上面天上神为你预备的荣耀。借助祷告，你跟神的关系里面，所以为什么保罗说这个祷告是你亲近神？你发现了那一个的 A 计划，那唯一的计划是这么的美好。你不需要预备 B 的计划，之所以我们常常预备 B 的计划，是因为我们觉得 A 的计划不够好，它可能会失败，它可能会出问题，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你没有经历到上帝救赎你的大能，给了你那永远的盼望，所以你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你还是在寻找，在努力，你在解决一些暂时的问题，暂时的需要。啊，上个礼拜我们在讲这个，上个礼拜的经文是历代志上的第29章，对不对？因为我们全部不管是 Fortress Springfield，我们都选同样的经文，在大卫献殿的祷告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大卫的祷告，也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其实。我们的今天的宣召里面这一段，你如果仔细读的话，这就是大卫的这个29章的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我的父，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啊，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是出于你。我们的上帝啊，现在我们要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那你再读另外一段，就是主导文哈，也是印在这里哈。主导文的最后一段是什么？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主导文。你没有发现？大卫的祷告里面，他在敬拜，在赞美吗？你没有发现主导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你之所以在地上，你能够愿意把上帝给你的奉献，因为你看到一切都是神。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一切都是上帝，能看到上帝的荣耀。你就有能力在这地上里面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你会发现天上的生活跟地上的生活其实中间是有一条线，福音让你在这条上帝救赎你的这条线上，你在生活当中，你每件事情都可以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今生。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与基督一起复活了？我们能够思想天上的事，不是思想地上的事。那祷告就是给我们这样的力量，祷告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属于上帝。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几个词，我现在在这里很快的给大家再 在这段经文里面更深的去体验一下什么叫做恒心祷告。保罗用这个字"恒心祷告"，他用的是一个希腊的动词，这个翻译就是像一条船停在码头的旁边，已经准备好要出海要被使用。那为什么用这一个恒心祷告，用这样的一个希腊文呢？因为他在强调一种坚定不移、委身委身就把你整个生命投入到这里面，就像这条船已经预备好了他要出海了。那所以祷告也是一样，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把整个生命投入到这里，不只说几句话而已。你看到吗？常常我们说敬拜里面是有祷告，当你一祈祷，事实上这个祷告就会使到你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近那我们的祷告的拦阻是什么呢？刚才说过，其中一个是你其实一开始就不怎么相信祷告，你不觉得说我祷告会有带来怎样的改变，没有什么作用？不是的，如果你知道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安排和计划，你知道上帝永恒的旨意，他要做的工作一定会按照他的美意来成就，各位弟兄姐妹，你就会愿意祷告。祷告是你看到上帝在他的计划当中，他逐渐的按照他的美意实施他的恩典，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家庭当中，最终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全部的改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祷告，是今天我们要在这段经文里面所学习的一个宝贵的功课，另外就是警醒哈。为什么警醒这个字也这么的重要呢？警醒就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他的门徒都睡着，对不对？祷告是让我们不掉入到魔鬼的试探里面。你看，当我们不警醒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被迷惑所以基督徒很多时候魔鬼最害怕你的就是祷告，因为祷告就好像你突然你眼睛打开了，看清楚了这个世界，看清楚你的处境，看清楚了这个短暂的世界，你不过是寄居的，明白这个意思吗？在这个历代志上的第29章的时候，如果你读上下文，上个礼拜大家读过这段经文的话，大卫的祷告里面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我们在这世上不过是什么？客旅不过是寄居的，他之所以能够奉献，因为他看到这一切都是永恒的上帝所给他的，让他来使用，明白这个意思吗？使用，他不过是个管家，他看清楚了这一点，他的生活就很不一样，他不会抓住这些东西不放，他不会觉得说我失去了就会怎么样，不是。大卫是个君王，但是他能够慷慨的奉献，他能够把一切都献给上帝，因为他看到将来的荣耀，他看到不是世上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你的眼光不是永恒，只是世上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在祷告当中经历神，你就没有办法在敬拜当中经历神。那所以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形式。你坐在这个地方，可是你的心没有办法归向神。那保罗要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能够有成长。所以今天神赐给我们的话语是：你要警醒。然后这里说警醒感恩为什么警醒会带来感恩呢？我们常常不会把警醒跟感恩放在一起，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你缺乏感恩的心，常常抱怨，因为没有祷告。感恩的反面是什么？抱怨。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抱怨。不感恩的人就会睡着，因为他的灵性是昏沉的，他的焦点、他的目光都看不到上帝给他的恩典那些好的东西，他看不到上帝的 A 的计划，看不到永恒的计划，他看到的只是暂时的东西。 他就没有办法感恩。但是当你发现玫瑰虽然有刺，但那个刺上的背后是有神丰盛的恩典。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所度过的每一天啊，最后段这段经文里面用了这个爱惜光阴。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爱惜光阴吗？这个爱惜光阴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在地上爱惜光阴，好好的过生活。我们常常劝我们小孩说：“啊，不要浪费时间，不要看那么多手机，要做这个读书，这个没有错，这也是爱惜光阴。”保罗在这里讲的爱惜光阴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爱惜光阴是指被救赎的意思，是被买赎回来的时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在地上所活的每一天，都是被买赎回来的。你没有信主以前，跟你信主以后最大的区别在哪里？你们想过这个问题？信主以前和信主以后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没有信主以前，你是为你自己而活，你可以为家庭而活，为国家而活，对不对？但是信主以后，你每一天是被买赎回来，是为主而活，是为主而活。所以这个被买赎的生命，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为主耶稣基督而活，这就有永恒的意义。被买赎的这一个时光，才是在永恒里面有意义的。没有信主以前，你所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是没有永恒意义的。可是信了主以后，你跟别人说话，你所遇到的人，传福音，教会中的服侍，每一件事情都有了永恒的意义。你看到这个区别吗？所以你要怎么样来画你的人的一生啊？我们说你就像一条线一样，你什么时候会觉得你的线是一直是这样这样？突然间有了一个改变哈，到了另一个地方，就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真正得生命。保罗用另外一个词，就是说你活在天国里面，活在另外一个世代，你从这个世代进入到了另一个世代。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爱惜光阴的意思是你进入了另一个时代，你现在活在地上，不再是为自己活，而是为基督而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因为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过去可能虚度了我们的光阴，我们可能浪费了主你所给我们宝贵的生命、宝贵的时间。但是主，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的时间、生命其实是被买赎回来的。你赐给我们的每一天，都与永恒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从前看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看不到你的国度，我们没有属天的智慧，我们不明白活在这世上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看到我们家庭的需要，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你要借助我们在地上所过的每一天，使我们参与到你福音的大使命，参与到你给我们那永恒的计划。但今天求主你的话语再次的感动我们，提醒我们成为一个真正警醒感恩的人，能够为主而活，不再是昏昏欲欲的过我们的一生。求主你赐给我们有力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胜过我们的软弱。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